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我哋继续睇何西阿书。
我们继续看何西阿书。
由第一章开始睇何西阿书。
由第一章开始看何西阿书。
已经感觉到嗰份嘅爱同埋挣扎。
已经感受到那个爱和挣扎。
我哋嘅神充满咗爱。
我们的神充满爱。
佢里边亦都充满咗一种挣扎。
它里面也充满着一种挣扎。
佢爱佢嘅百姓。
他爱他的百姓。
但系百姓唔爱佢。
但是百姓不爱他。
所以咧，佢用先知嘅婚姻。
所以他用先知的婚姻。
好似一个预表。
好像一个预表。
去讲到咧，佢嗰种嘅失望。
讲到他那种的失望。
佢爱百姓。
百姓。
但系百姓唔爱佢。
但是百姓不爱他。
好似一个夫妻关系里边。
好像一个夫妻的关系里面。
嗰种嘅张力。
那种的张力。
琴日熊爸爸讲到，
昨天熊爸爸讲到，
百姓咧系需要回转去栽种公义，
百姓需要回转栽种公义，
先至可以咧让嗰个荒地可以开垦，
才可能让荒地开垦，
否则荒凉就会临到，
否则荒凉就会临到。
但系百姓耕种嘅仍然都系奸恶，
但是百姓耕种的永远是奸恶，
佢哋收割嘅系罪孽。
他们收割的是罪孽，
他们吃的是荒话的果子，
他们吃的是荒言的果子，
所以结果都是不断被审判，
所以结果也是不断被审判。
来到这一章了，
来到这一章
经文的第在经文当中的第八节，
在经文当中的第八节
已经充满了一个很深的爱情，
已经充满了很深的爱情。
他说我怎么可以弃绝以色列呢？
他说我怎么样可以弃绝以色列呢？
他说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他说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发动这个字呢，其实是个温度不断升高。
发动这个字的意思是温度不断的升高。
也可以说是变得很炽热。
也可以说变得很炽热。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个题目。
这就是我今天的题目。
上帝炽热的爱情。
上帝炽热的爱情。
神的爱有多浓呢？
神的爱有多浓厚呢？
这个感觉很重要。
这个感觉很重要。
如果我感觉不到上帝的爱很浓烈呢？
如果我感觉不到上帝的爱很浓烈呢？
我的信仰其实就很低温的。
我的信仰其实就处在低温状态。
我的信仰可能没什么温度。
我的信仰就没有温度。
我的信仰我跟神之间好像觉得就是君子之交。
我的信仰就好像我和神之间就是君子之交。
淡如水。
淡如水。
很平淡。
很平淡。
没有激情。
没有激情。
没有感动。
没感动。
很平平淡淡这样就过了一生。
很平平淡淡的这样过了一生。
神和我们之间的爱。
神和我们之间的爱，
其实好想咧不断有火花，
是很想不断有火花，
不断有互动，
不断有互动。
今日佢用咗另外一个角度，
今天他用另外一个角度
嚟到第十一章，
来到第十一章。
其实已经进入咗一个更深复兴嘅应许，
然后就进入了一个更深复兴的应许。
上帝已经去到咧。就算一厢情愿，我都要去爱噶啦。
上帝就去了，就算你们一厢情愿，我都要爱。
这个是神的爱的特质。
这是神爱的特质。
一开始。
一开始。
他讲到他怎样救赎百姓。
他讲到他怎样救赎百姓。
但百姓竟然是忘恩。
但是百姓是忘恩的。
这个是第一段。
这是第一段。
一至七节。
一到七节。
神那个炽热的爱情怎样发动呢？
神那个炽热的爱情怎样发动呢？
他由救赎开始。
他由救赎开始。
但他遇到的是忘恩负义的百姓。
但是他遇到的是忘恩负义的百姓。
神怎样救赎呢？
神怎样救赎呢？
他开始改变一些的图像。
他开始改变一些的图像。
他不再用夫妻关系做一个预表。
他不再用夫妻关系做一个预表。
在一至到四节。
一到四节。
用了三个图画来到形容神。
用三个图画来形容神。
第一个图画是父亲。
第一个图画是父亲。
第一节。
第一节。
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
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
好像一个父亲爱一个年幼的儿子一样。
就好像一个父亲爱一个年幼的儿子一样。
我爱他。
我爱他。
什么叫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呢？
什么叫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呢？
可以说是他在埃及为奴的时候。
可以说他在埃及为奴的时候。
又可以说他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也可以说他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神说我爱他。
神说我爱他。
这个爱其实是拣选。
这个爱是拣选。
在他们未认识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拣选他们了。
在他们还没有认识我的时候，我已经拣选他们。
然后我就救赎他们了。
然后我救赎他们。
我从埃及将他们召出来。
我从埃及将他们召出来。
我就不断再教他们行在正路当中。
我就不断地教他们走在正路当中。
我越发打发先知。
我越发打发先知。
去招呼他们。
去招呼他们。
招呼是不断的不断的邀请，不断的劝导。
招呼是不断的邀请，不断的劝告。
不是普通打个招呼这么简单。
不是普通的打招呼这么简单。
神不断邀请百姓你回转啦。
神不断的要求百姓你回转了。
不断劝导。
不断的劝导。
在旷野已经面对百姓十次的试探。
在旷野已经面对百姓十次的试探。
在旧约当中又不断的差派先知。
在旧约当中有不断的差派先知，
是不断邀请不断劝导，
是不断的邀请不断劝导。
这个就是父亲的爱，
这是父亲的爱。
父亲不会不教的，
父亲不会不教的。
父亲不会不付代价的，
父亲不会不付代价的。
父亲拣选，
父亲拣选，
去爱，
去爱。
父亲劝导，
父亲劝导。
悔改，
悔改。
父亲引导，
父亲引导。
跟着那一节经文，
然后下一节的经文，
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
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
行走这个字有同一个另一个字有同一个意思，
行走这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派探子窥探迦南地的窥探，
就是派探子窥探迦南地的窥探。
所以这里的行走等于是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所以这里的行走就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有需要的时候用棒臂去抱住他们，
有需要的时候就用棒臂来抱着他们。
神说我是用慈诚爱索去牵引他们的，
神说我是用慈诚爱索牵引他们。
这个是父亲的图画，
这是父亲的图画。
父亲做了什么呢？
父亲做了什么呢？
爱他，
爱他，
劝他，
劝他，
引导他进入应许，
引导他进入应许，
抱住他，
抱着他，
其实是救赎保护，
就是救赎保护。
这个第一个图画，
这是第一个图画。
第二个图画，
第二个图画。
第三节，
第三节。
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
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
第二个是医生的图画，
第二个是医生的图画。
他医治，不断医治，
他不断的医治。
其实第六章第一节已经讲紧医治，
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已经说到医治。
佢话来吧，我哋归向耶和华。
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
佢撕裂咗我哋，亦都也必医治。
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我们。
佢打伤咗我哋，也必缠裹。
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
七章第一节同样讲到。
七章第一节同样也说到，
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
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
以法莲的罪就显明了，
以法莲的罪就显明了。
这个是医生的图画，
这是医生的图画。
第三个图画，
第三个图画
是主人的图画，
是主人的图画。
第四节，
第四节，
我用慈诚爱索牵引他们，
我用慈诚爱索牵引他们，
我待他们好像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
我待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
然后将粮食摆在他们的面前，
然后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
这里讲到是供应，
这说的是供应，
主人的供应，
主人的供应。
我们可以看一张的图，
我们看一张的图片，
就讲可以看到什么叫做两腮的甲板，
就可以看到什么叫两腮的甲板。
原来两只牛要同父一轭，
因为两只牛要同父一轭。
那个轭呢，就是一个甲板会夹住它的腮的位置。
那个轭就是两个甲板夹住它的腮的位置。
就是黄色箭嘴的部分。
就是黄色箭嘴的部分。
现在这个甲板是放松了的。
现在这个甲板是放松了。
这牛就可以吃东西了。
这个牛就可以吃东西，
它就可以享受主人的供应，
它就可以享受主人的供应。
神用了这三个图画，
神用这三个图画，
父亲的图画，
父亲的图画。
他已经不是再是在那个夫妻的比喻里面了，
他不再是在夫妻的比喻里面。
如果是夫妻的话，
如果是夫妻的话，
其中一方背约，
其中一方被约，
咁可能个关系就中断啦。
那个关系可能会中断。
但佢用父亲嘅图画，
但是他用父亲的图画，
永远有血缘关系，
永远有血缘关系，
永远不离不弃，
永远不离不弃。
唔单止系救赎者，
不单是救赎者，
仲系医治者，
还是医治者。
再用主人嘅图画，
再用主人的图画，
佢系供应者，
他是供应者。
所以原来佢 救赎，
所以他救赎、
拣选、
拣选、
扶持、
扶持、
带入应许之地、
带入应许之地，
然后医治、
然后医治、
保护、
保护、
救赎、
救赎。
呢个就一个父亲，
这就是一个父亲。
结果呢？
结果呢？
百姓是怎样呢？
百姓是怎么样呢？
第二节，
第二节，
先知越发招呼他们，
先知越发招呼他们，
他们就越发走开，
他们就越发走开，
去投奔，去拜巴力，
去拜巴力。
其实走开的意思就是投奔，
走开的意思就是投奔，
他们投奔巴力，
他们投奔巴力，
他们投奔亚述，
他们投奔亚述，
他们总之就是不去找神，
总之就不去找神。
结果呢？
结果呢？
当他们拜这些偶像的时候，
当他们拜这些偶像的时候，
结果就带来审判，
结果就带来审判。
我们会看，好像就这样看因果关系，
我们好像这样看因果关系，
但是在一至四节，
但在一到四节，
其实讲紧嘅系爱遇到嘅伤害，
就是讲爱遇到的伤害。
上帝爱我哋，
上帝爱我们，
神爱我哋，
神爱我们。
个结果系不断遇到伤害，
那结果是不断的遇到伤害，
如同一个父亲，
如同一个父亲
被孩子伤害，
被孩子伤害，
如同一个医生。
如同一个医生
被伤害，
被伤害；
如同一个主人，
如同一个主人
被伤害，
被伤害。
点解要用牛呢个比喻呢？
那为什么要用牛这个比喻呢？
以法莲佢个每一个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嘅图像嘅。
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图像。
犹大支派就系狮子，
犹大支派是狮子。
以法莲支派就系一只牛。
以法莲支派就是一只牛。
如果一只牛冇主人，
如果这只牛没主人，
呢只牛其实就系流浪。
这只牛就是流浪，
佢就系冇保护。
它没有保护。
啊，香港咪好多流浪牛嘅。
香港就是很多牛，流浪牛。
啊，如果我哋去新界嘅话，
如果我们去新界的话，
因为啲人唔再耕种啦嘛。
因为那些人不再耕种，
我就见到啲牛咧，其实系都几可怜嘅。
我们看到那些牛都很可怜的，
冇人照顾，
没人照顾。
啊，冇失去咗佢哋嘅工作，
失去了他们的工作。
啊，亦都冇供应，冇喂养，
也没有供应喂养。
一至四节，
一到四节，
讲紧神嘅受伤。
讲到神的受伤，
讲紧神嘅失望，
讲到神的失望。
原来百姓唔系好识得感恩，
原来百姓不懂得感恩，
原来百姓唔系好珍惜嗰个关系，
原来百姓不是很懂得珍惜关系。
有时我哋会睇翻我哋自己，
有时候我们看回自己，
原来我哋冇为到我哋嘅工作感恩，
原来我们没有为到我们的工作感恩。
我哋会觉得好似唉，成日都做，成日都做。
我们整天都说啊，整天做也做不完。
一个极端就系好似唔想做。
一个极端就是不想做，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靠自己搏命做，
另一个极端就是靠自己拼命做。
结果产生两个极端，
结果产生两个极端。
为什么会产生躺平族呢？
为什么会产生躺平族呢？
因为找不到盼望，
因为找不到盼望，
因为不懂得感恩，
因为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在每一个环节里面看到神施恩的手，
不懂得在每个环节里面看到神施恩的手，
我哋就会喺工作里面迷失咗自己。
我们就会在工作里面迷失自己。
读书都一样噶，
读书也是一样的。
年轻人可能已经有一啲考完咗 DSE 啦，
有些年轻人可以考完了 DSE，
同样可能都系两极噶，
同样也是两极的，
完全冇兴趣去应付考试，
完全没兴趣应付考试。
未考之前已经进入咗躺平状态，
没考之前已经进入躺平状态，
其实就系唔知道神嘅恩典。
其实就是不知道神的恩典。
有几多人读唔到书呢？
有多少人读不成书呢？
系咪可以读书系恩典嚟嘅？
是不是可以读书是恩典呢？
我读书不嬲都唔叻噶。
我读书都是普普通通的。
但至少都会喺考试之前发奋。
至少都会在考试之前拼命温习。
至少都会觉得吓，这个考试都是一个恩典嚟嘅。
至少都觉得考试是一个恩典。
考得好唔好，我控制唔到。
考得好不好，我控制不了。
我至少可以尽力。
至少我可以尽力。
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呢？
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呢？
去到大三，大三年班。
去到大学三年级。
突然之间好有感动咧，不如考下研究所啦。
忽然很有感动，不如考一考研究所。
所以大三嘅暑假咧，我就直情系闭关咗个半两个月嘅。
所以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是闭关了两个月，差不多。
好认真去读书，
很认真的读书，
好认真预备自己，
很认真的预备自己。
不过我的同学是大一下学期已经开始预备。
不过我的同学可能是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就开始预备。
所以我当然就考不到啦。
所以我当然都考不到。
考到就不会翻出嚟香港。
考到就不会回来香港了。
啲历史就改变晒。
这历史就会改写了。
我觉得我尽我的责任，
我觉得我尽我的责任，
我可以考是恩典，
我可以考是一个恩典，
人生有不同的经历，
人生有不同的经历，
怎样在那些小的片段里面找到神的手，
怎样在一个小的片段里面找到神的手，
如果我在小的片段不找，
如果我在小的片段找不到，
我不会在大的片段里面有感觉，
我不会在大的感觉里面有感觉，
所以沿途我要发现到神陪我走的足印，
所以我就发现神陪我走的足印。
如果我发现到的话，
如果我发现了，
我就知道咧终点是神带我去的，
我就知道终点是神带着我走的。
如果我以为这个脚印是自己的咧，
如果我觉得这个足印是自己的，
我就会忘记了神，
我就会忘记神。
其实在暴风当中，
其实在暴风当中，
那一箱的足印，
那一箱的足印，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是抱着我的神的，
是抱着我的神的。
何西亚书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秘诀，
何西亚书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秘诀，
在感恩当中互动，
在感恩当中互动，
我就会找到神，
我就会找到神。
在感恩当中互动，
在感恩当中互动，
我就会找到我的工作意义，
我就会找到我的工作意义。
在感恩当中互动，
在感恩当中互动，
我就会在家庭里面有一种新的文化，
我就会在家庭当中有一个新的文化。
我们会常常觉得好像下一代不太懂得感恩，
我们常常觉得下一代不懂得感恩，
有时会很猛啊，
有时候是很有点生气了，
都做了这么多，为你做了这么多事，
我都为你做了那么多，
为什么你不感恩呢？
为什么你不感恩呢？
有时候我们反过来数算自己有没有感恩，
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数算自己有没有感恩。
我们昨天和一个家长聊天，
我们昨天和一个家长聊天，
他就很有点激气的女儿，
他又很有点生气他的女儿，
每一次都用说话去顶撞他，
每一次都用话语来顶撞他，
他都挺懂得运用教会资源，
他就很懂得运用教会资源，
就是跟女儿一起听神祷，
就是和女儿一起听晨祷，
或者自己听完之后就跟女儿分享，
然后听完或者自己听完之后和女儿分享，
他分享的时候女儿都不听的，
他分享的时候女儿也不听的，
我说当然了，
我说当然是这样啦。
你每次分享是找机会教他嘛？
你每次分享都是找机会教导他，
所以他就不想听咯，
所以他不想听了。
如果你自己分享的是你的感恩，
如果你分享的是你的感恩，
如果你分享的是我们的知罪，
如果你分享的是我们的知罪，
我们就带动了一个榜样，
我们就可以带动一个榜样。
我们不是用说话去教下一代，
我们不是用话语来教导下一代，
我们是用生命去教下一代，
我们是用生命教导下一代，
用一个榜样，
用一个榜样。
原来我的神是用慈诚爱所牵引我的，
原来我的神是用慈诚爱所牵引我的，
我每一件事都去连于我的神，
我每一件事都连于我的神，
由感恩带动那个生命的连结，
用感恩带动生命的连结，
我和神之间就有温度，
我和神之间就有温度，
我和神之间就有关系，
我和神之间就会有关系。
同样小组都是，
同样小组也是这样。
牧养的时候亦都会有挫败，
牧养的时候也会有挫败。
我哋有冇感恩呢？
我们有没有感恩呢？
做组员嘅，
做组员的，
其实我哋同样都要感恩。
同样我们也要感恩。
唔同嘅人牧养我哋，
不同的人牧养我们。
其实背后都系义工嚟啫嘛。
背后其实都是义工，
都系付出。
都是付出，
付出的过程有没有不成熟呢？
付出的过程有没有不成熟呢？
又或者不合我胃口呢？
或者是不对我的胃口呢？
其实都已经是付出了，
其实也已经是付出了，
都是恩典，
都是恩典。
牧养里面有很多张力的，
牧养里面有很多的张力，
也都有很多的受伤的感觉，
也有很多受伤的感觉。
牧养的会觉得受伤，
牧养的那种受伤，
被牧养的
被牧养的，
亦都可能会觉得受伤，
也会觉得受伤。
到最后我们的思考方法是什么呢？
最后我们的思考方法是什么呢？
其实都是恩典，
其实都是恩典。
可以去牧养是恩典，
可以去牧养是恩典。
能够被牧养亦都是恩典，
能够被牧养也是恩典。
怎样去思想神的慈诚爱索呢？
怎样会思想神的慈诚爱索呢？
这个受伤的父亲，
这个受伤的父亲
面对的是忘恩的百姓，
面对的是忘恩的百姓。
忘恩的结果是什么呢？
忘恩的结果是什么呢？
刀剑审判必临到，
刀剑审判必临到。
第五节，
第五节，
他们必不归回埃及，
他们必不归回埃及。
即是说他们连回埃及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就是说他们连回埃及的机会也没有。
亚述人要做他们的王，
亚述人要做他们的王，
即是说直接被俘虏，
就是直接被俘虏
亡国，
亡国。
原来为奴的机会都没有，
原来连为奴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消灭，
直接被消灭，
国家灭亡，
国家灭亡。
因他们不肯归向我，
因他们不肯归向我，
刀剑就会临到，
刀剑就会临到。
毁坏门栓，
毁坏门栓。
门栓是一个国家最坚固的防卫，
门栓是国家一个最坚固的防卫，
连这些最坚固的防卫都被毁坏，
连这些坚固的防卫都被毁坏，
都被吞灭，
都被吞灭。
因为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
因为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
这个计谋是指什么呢？
这个计谋指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政治策略，
就是他们的政治策略。
他们投靠人，
他们投靠人，
有时投靠亚述，
有时候投靠亚述，
有时投靠埃及，
有时候投靠埃及。
这个就是公元前八世纪的状态，
这是公元前八世纪的状态，
亦都是耶罗波安二世作王之后的一个处境，
也是耶罗波安作王的二世的一个处境。
去到后段了，
到了后下半部分，
有人说这个是以色列亡国之前十年左右所宣告的信息。
有人说这是以色列国亡国之前十年左右宣告的信息，
即是说已经去到亡国的尾声了，
也就是说去到亡国的尾声。
先知宣布这段的说话，
先知宣布这些的话，
我今第七节，
第七节，
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
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
要先知，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崇主。
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崇主。
刀剑的临到，
刀剑的临到，
是因为人离开了保护和遮盖，
是人离开了保护和遮盖。
我们离开了神，
我们离开了神。
原来不感恩，
原来不感恩，
就会冇连结，
就会没连结，
冇连结就会断开咗嗰个保护，
没连结就会断开那个保护，
然后就会跌咗落去刀剑嘅审判当中，
然后就掉进刀剑的审判当中。
咩叫刀剑呢？
什么叫刀剑呢？
可能系战争，
可能是战争，
可能系瘟疫，
可能是瘟疫。
我哋已经经历咗五年嘅新冠肺炎，
我们已经经历了五年的新冠肺炎，
嗰个一个好大嘅瘟疫，
这是一个很大的瘟疫，
系一个嘅审判，
是一个审判。
神都提醒我哋，
神都提醒我们，
喺好多呢啲软弱嘅过程，
在这些软弱的过程，
我们有没有去回转呢？
我们有没有回转呢？
昨天有些弟兄姊妹听完神祷，
昨天有些弟兄姊妹听完陈祷，
里面就很感动，
里面有感动，
甚至乎是没有来到现场的都很感动，
甚至乎没有来到现场的也很感动。
原来我们需要回转，
原来我们需要回转，
以至于我们的荒地，
以至于我们的荒地
可以有恩雨在浇灌，
再有恩雨浇灌，
回转，
回转，
我们就知道祝福就会降临，
我们就知道祝福会降临。
如果奔向亚述，
如果奔向亚述，
走向人的方法，
走向人的方法，
我们里面就有很多问题，
我们里面就会有很多问题。
昨天和那个家长聊天，
昨天和那个家长聊天，
他面对屋企的问题，
他面对家里的问题，
面对工作的问题，
面对工作的问题，
其实很多的问题，
其实很多的问题，
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神里面，
我们重新回到神里面。
他就好，他都说我知道要投靠神，
他说我知道要投靠神。
我就说了，你艰难的时候你就方言祷告，
我说你艰难的时候你就方言祷告。
他就问我们什么，我都知道方言祷告，不过我没有方言。
他就说我知道方言祷告，不过我没有方言。
那我说这个是最大的方言，
那我说这是最大的方言。
谎言，
谎言，
以为是某一些人才有的，
以为是某些人有的，
又或者呢，我们会害怕领受从神而来的方言，
所以可能我们害怕从神里面领受方言，
这个是魔鬼给我们最大的说谎的方言，
这是魔鬼最大的说谎话的方言。
所以昨天很简单，我说其实你信不信呢？
所以昨天很简单，我说你信不信呢？
我跟另一个牧养他的同那个家长聊天，
我和另外一个牧养他的家长聊天，
我就叫牧养他的人，你讲一次哥林多前书，你讲这个有关方言的教导，
我说你叫那个教导的告诉他，你读一次哥林多前书方言的教导，
他说牧师你可不可以讲一次先，
他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再说一次先，
我们真的要多多操练，
我们要多多的操练，
以前我牧养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
以前我牧养年轻人也是这样，
每一次他都有新朋友来，
每一次都有新朋友来，
他们很主动，
他们很主动，
我们敬拜啊，方言祷告啊，
我们敬拜啊，方言祷告，
完了一些新朋友就问我们了，
完了以后新朋友就问我们，
刚才你们说的是什么话来
的，刚才你们说的是什么话，
我说我们是圣灵充满，我们说方言，
我说是圣灵充满，我们说方言，
他们就说什么叫方言啊，
他们说什么叫方言，
那我就跟他们通常都会立刻看圣经，
我就和他们马上看圣经，
有一次我就叫那些翻了很久的，你们负责解释啊，
有时候我叫回来很久的朋友叫他们，你们负责解释，
他们也是同一个答案，
他们也是同一个答案，
牧师你可不可以讲多一次，
牧师你可不可以说多一次，
我说你们拿笔记出来，
我说你们拿笔记出来，
抄低它，
抄下来，
下次轮到你们讲，
下次轮到你们讲，
那一次是最认真抄笔记，
那一次是最认真抄笔记，
原来我们真的很需要同神连结，
原来我们真的很需要和神连接，
亦都好需要同神嘅话语连接，
也很需要和神的话语连接。
我哋要喺真理里边长大，
我们要在真理里面长大。
当我哋要分享，
当我们要分享，
无论做福音使者，
无论做福音使者，
亦或喺信仰遇到困难嘅时候，我哋寻求神嘅答案，
又或者是信仰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寻求神的答案，
又或者心中期待成长嘅时候，好想认识神更加多，
或者是心里想成长的时候，想认识神更加多，
那个都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很重要的，
捉住神的说话，
抓住神的话，
怎样才可以成为不忘恩的百姓呢？
怎样才可以成为忘恩的百姓呢？
我感恩，
我感恩，
我常常想起神的说话，
我常常想起神的话，
好像最近我常常想起神的好处，
我常常想起神的好处，
好像最近我们要录影，
好像最近我们要录影，
母亲节要录一些感恩的说话，
母亲节要录一些感恩的话，
我就想起我母亲的一些好处，
我就想起我妈妈的好处，
我们就可以连结了，
我们就可以连结，
我就请童工将我录那段剪了给我先，
我就想童工将我录的那一段剪下来给我，
我礼拜六见到妈咪的时候，我就可以立刻播给她听，
那我星期六见到妈妈的时候，我就可以马上播给她看，
因为她已经九十几岁，
因为她已经九十多岁了，
我觉得珍惜每个机会跟她分享，
我觉得珍惜每一个和她分享的机会，
感恩就会带来连结，
感恩就会带来连结，
想起好处，想起神的话，
想起好处，想起神的话，
我们就会更深领受救赎，
我们就会更深的领受救赎，
所以昨天就帮这个家长是圣灵充满，
所以昨天就帮那个家长圣灵充满，
领受方言，
领受方言，
他很单纯，
他很单纯，
很快就领受了，
很快就领受了，
哇，你记住回去要操练，
我说你记得回家要操练，
你的灵就会越来越敏锐，
你的灵就会越来越敏锐，
你的分辨能力就会提升，
你的分辨能力就会提升，
无论在公司遇到困难，
无论在公司遇到困难，
神会救赎你，
神会救赎你，
在屋企遇到你的女儿，
在家里遇到你的女儿，
再讲一些顶撞你的说话，
再讲一些顶撞你的话，
神就会给智慧你逆向思维，
神就会被智慧你移向思维，
他说这些说话其实想告诉你，妈咪我需要你，
他说这些话其实想告诉你，妈妈我需要你，
不过不知道怎样表达，所以他顶撞你，
因为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他顶撞你，
通常年轻人都是这样讲反话的，
通常年轻人就会说相反的话，
我们越爱的人，
我们越爱的人
就越容易讲一些相反的说话去顶撞对方，
就容易讲一些相反的话顶撞对方，
其实就代表他有需要，
其实是代表他有需要，
他有期待，
他有期待，
他想你注意他，
他想你注意他，
神好好，
神很好，
神不断帮助我哋，
神不断的帮助我们，
用唔同嘅方法明白佢嘅慈爱，
用不同的方法明白他的慈爱。
整个重点，
整个重点
落喺第二大段，
到了第二大段，
主挣扎，
主挣扎，
怜悯圣审判，
怜悯圣审判，
救赎嘅上帝，
救赎的上帝，
发出爱嘅时候，
发出爱的时候，
遇到嘅系伤害。
遇到的是伤害。
怜悯的主，
怜悯的主，
他要发出怜悯的时候，
他要发出怜悯的时候，
他面对挣扎，
他面对挣扎。
有时我哋会觉得神会挣扎嘅咩？
有时候我们觉得神会挣扎的吗？
我哋都知道怜悯向审判跨胜，
我们都知道怜悯向审判跨胜，
神有公义改变。
神有公义改变，
他一定会审判的。
他一定会审判的。
不过到最后神是怜悯的。
不过到最后神是怜悯的。
所以他的怜悯会胜过审判。
所以他的怜悯会胜过审判。
他点都爱我，点都救我噶啦。
他怎样爱我，他都会救我的。
揿咗个掣，
按一个按钮，
怜悯胜过审判。
怜悯胜过审判，
我哋就觉得上帝唔会挣扎嘅。
我们就会觉得上帝不会挣扎。
咁我个神咪变咗 AI 咯？
那我的神就变成 AI，
智能，
智能
系咪啊？揿一个掣。
我按一个按钮，
高速运算，
高速的运输，
审判都系唔着数，我不如怜悯啦咁。
审判都是没好处的，不如我怜悯啦。
吓，审判咗之后，我百姓冇晒，咁边个俾我爱咧？
审判以后百姓都没有了，那谁给我爱呢？
我又付咗咁多代价救佢哋出嚟，
我又付了那么多代价救他们出来。
算啦算啦，眯埋眼怜悯佢哋啦。
算了算了，闭起眼睛怜悯他们吧。
咁我个神咪变咗好似机械人咯？
那我的神不是变成机械人了吗？
又变咗个头脑好理性嘅神咯？
变成一个头脑很理性的神呢？
神挣扎，
神挣扎，
这个就是神那个的特质，
这是神的特质，
慈爱与公义，
慈爱与公义，
这两样东西会产生一个张力，
这两个方面会产生一个张力。
公义的上帝不可以不审判的，
公义的上帝不会不审判的，
但是一个怜悯的主，
但是一个怜悯的主，
他突然间
在
那个挣扎当中，
他忽然间从挣扎当中，
在很多痛苦里面，
在很多的痛苦里面，
他做一个选择，
他做一个选择，
怜悯，
怜悯，
就是我来承担，
就是我要承担。
第八节，
第八节，
以法莲啊，
以法莲啊，
我怎能舍弃你，
我怎能舍弃你，
连续用了四个怎能，
连续用了四个怎能，
怜悯不断升温，
怜悯不断的升温，
我怎可以舍弃你呢？
那我怎样舍弃你呢？
我怎可以离弃弃绝你呢？
我怎可以离弃你呢？
我怎可以将你如同鸭马同埋洗扁呢？
我怎能视你如鸭马和洗扁呢？
鸭马同埋洗扁呢两座城，
亚玛和洗扁这两座城，
同索多玛、俄摩拉呢两座城系齐名嘅，
是同索多玛、俄摩拉两座城是齐名的。
呢四座城都系罪恶嘅城，
这四座城都是罪恶的城。
但神结果系审判咗索多玛、俄摩拉，
但结果神是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
亚玛同埋洗扁系冇受到审判，
亚玛和洗扁是没有受到审判。
神用呢两个做一个嘅说明。
神用这两个做一个说明，
我怎能？
我怎能？
我点可以将你哋交出嚟咧？
我怎能将你们交出来呢？
我点可以毁灭你哋咧？
我怎样可能毁灭你们？
我回心转意，
我回心转意，
我嘅怜爱大大发动，
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我嘅怜爱不断升温，
我的怜爱不断升温，
我嘅怜爱不断炽热，
我的怜爱不断炽热，
神嘅爱。
神的爱
好似一团火一样，
好像一团火一样。
佢不断不断将佢个愤怒，
他不断不断将他的愤怒
压抑、
压抑、
压低、
压低。
但系公义嘅神做啲乜嘢咧？
但是公义的神做什么呢？
佢话我嚟承担。
他说我来承担。
嚟到新约我哋明白啦。
来到新约我们就明白，
就是耶稣上十字架，
就是耶稣上十字架。
这个就是公义的成全。
这是公义的成全，
怜悯的德胜，
怜悯的德胜，
怜悯我们的主，
怜悯我们的主，
他们承担了，
他承担了。
我们经常都觉得，
我们整天觉得，
哎，好像下一代不太听话，
好像下一代不太听话。
最近有一个家长又嬲得好紧要，
最近有一个家长已经愤怒得很，到了极点。
他觉得咧，嗰啲细嘅完全都唔帮手。
他觉得那些小的都完全不帮忙，
搬屋又唔帮手，
搬家也不帮忙，
而且屋企又唔做家务，
而且在家里也不做家务，
学又唔翻，
学也不上，
吓买嘢又要买名牌，
买东西要买名牌，
啊，但系又唔肯付出，
但也不肯付出，
个家长就好愤怒，
那个家长就很愤怒，
应该点处理咧？
那怎样处理呢？
公义嘅上帝，
公义的上帝
系一定会提出一个标准嘅，
是一定会提出一个标准。
公义嘅上帝，
公义的上帝
一定会讲出如何管教嘅，
就会讲出如何管教。
但是公义的神最后是怎样做法呢？
但是公义的神最后是怎样做法呢？
原来是他来承担一切，
原来是他要承担一切。
神说我怎么可以将他交出来呢？
神说我怎么才能将他交出来呢？
第九节，
第九节，
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
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
也不再毁灭以法莲，
也不再毁灭以法莲。
跟着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
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
因我是神，
因我是神，
并非世人，
并非世人。
点解圣经要咁写嘅？
为什么圣经要这么写呢？
佢系神，我知啊。
他是神，我是知道的。
佢唔系世人，我梗知啦。
他不是世人，我当然知道了。
如果佢系世人，我就唔需要拜佢啦。
如果是世人，我就不需要拜他了。
神点解要咁样写咧？
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佢话我系神。
他说我是神，
他要强调啲咩咧？
他要强调什么呢？
其实他要强调嘅，佢系绝对公义嘅。
他要强调的是绝对的公义。
佢系绝对圣洁嘅。
他是绝对的圣洁。
佢系完全慈爱嘅。
他是完全慈爱的。
佢唔同世人。
他不同世人。
世人嘅公义系自义。
世人的公义是自义。
世人嘅慈爱其实系好有限度。
世人的慈爱其实很有限度，
世人更加冇办法做到真正的圣洁。
世人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圣洁。
我哋嘅思想动机，
我们的思想动机，
好多好多掺杂，
很多很多掺杂。
呢一句好重要，
这一句很重要。
因我是神，并非世人。
因我是神，并非世人。
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系完全分别为圣嗰一位，
是完全分别为圣的那一位。是圣洁的那一位。
怜悯不断升温，
怜悯不断升温。
到最后佢讲咩咧？
到最后他说什么呢？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佢话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
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
重新供应，
重新供应，
让他们可以安息，
让他们可以安息，
有翻自己的地图，
有自己的地图。
一个父亲，
这个父亲，
我们的天父，
我们的天父，
在愤怒之下，
在愤怒之下，
到最后是怜悯，
到最后是怜悯，
有公义有怜悯，
有公义有怜悯。
他到最后仍然都让他的孩子有居所，
到了最后他还要他的孩子有居所。
有一个很重要的出现在第十节，
有一个很重要的出现在第十节。
耶和华必如狮子嚎叫，
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
然后呢，他一嚎叫，
然后他一吼叫，
结果呢，子民就跟随他，
然后子民就跟随他，
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
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
狮子怎会叫呢？
狮子怎样会叫呢？
狮子叫有两种情况，
狮子叫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狮子本来就是一种群居的动物。
第一种情况，狮子本来是群居的动物。
当他们分散去寻找猎物的时候，
当他们分散去寻找怜悯的时候，
找到猎物了，
找到猎物
了，他们就用呼叫来到，让同伴知道个位置，就一起集合。
他们就用呼叫让同伴知道那个位置，就一起集合。
这个是第一种，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第二种，
狮子的呼叫，
狮子的呼叫
是话是发是宣告他的地盘，
是宣告他的地盘。
这个就是我的地盘啊，
这就是我的地盘。
其他狮子不准进入，
其他的狮子不准进入。
神今天要用这句说话帮助我们，
神今天要用这句话来帮助我们。
当我明白神的慈爱，
当我明白神的慈爱，
当我知道祂为我付代价，
当我知道祂为我付代价，
我再一次回转，
我再一次回转，
我的生命就会不同了，
我的生命就会不同了。
本来我是被那个咆哮的狮子魔鬼来到吞吃的，
本来我是被咆哮的狮子魔鬼吞吃的。
本来我的家庭，
本来我的家庭，
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
完全都被偷窃了的，
完全是被偷窃的。
现在有另外一只狮子，
现在有另外一只狮子，
就是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的神。
他说我如同一只狮子一样，
他说我如同一个狮子一样，
我在这里嚎叫，
我在那里吼叫。
神一嗌出来，
神一叫出来，
那个声音就宣告了主权，
那个声音就宣告主权。
他就划定那个地盘，
他就划定那个地盘，
他就说这个是我的地盘，
他就说这个是我的地盘。
他就同魔鬼讲，
他就和魔鬼说，
不准进入，
不准进入。
呢个系我势力范围，
这是我的范围。
原来当我一回转，
当我一回转，
我明白到呢一个父亲嘅比喻，
我明白这个父亲的比喻，
我明白呢个医生嘅比喻，
我明白这个医生的比喻，
我明白主人嘅比喻，
我明白主人的比喻。
我再一次翻到怜悯当中，
我再一次回到怜悯当中。
神今日就话佢会发出声音。
所以今天神就发出声音，
这个声音就会将仇敌从我们的范围里面赶走，
这个声音就会将我们仇敌从这个范围赶走。
神今天要在我们当中发出声音，
神今天要在我们当中发出声音。
狮子会吼叫，
狮子会吼叫，
一叫的时候，
一叫的时候，
魔鬼就离开，
魔鬼就离开。
我们就重新宣告夺回神给我们的领域，
我们就重新宣告夺回神给我们的领域。
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
我的职场，
我的职场，
我的健康，
我的健康，
我的情绪，
我的情绪。
我要再一次发出狮子吼叫，
我要再一次发出狮子吼叫。
神要用这段说话帮助我们，
神要用这句话来帮助我
们。有一个很大的权柄要释放，
有一个很大的权柄要释放。
当神的百姓一回转，
当神的百姓一回转，
何西阿书就会走出低谷，
何西阿书就会走出低谷。
先知听到这段说话，
先知听到这句话，
这段的经文不断用神的第一身来说，
这一段的经文不但用神的第一名称来说，
不是间接的，
不是间接的。
神不断说我要我要我要，
神不断的提起我要我要我要。
跟着第十节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
第十节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
今天这句说话，
今天这句话
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发挥极大的影响力，
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极大的影响力。
回转，
回转，
有大的狮子，
有大的狮子，
再一次在我们当中掌权，
再一次在我们当中掌权。
回转，
回转，
划定界限，
划定界限，
清除黑暗权势，
清除黑暗权势。
神要帮我们，
神要帮助我们。
上个礼拜去一个地方做家居洁净，
上个星期去一个地方做家居洁净。
做家长的一早就将那些青年人的衣服拍了给我看，
那个家长一早就把青年人的那个衣服拍给我看。
我一看那衣服发觉就有问题了，
我一看那衣服我就发觉有问题。
不过全部都是名牌来的，
不过全部都是名牌。
那些年轻人肯不肯去弃绝这些衣服呢？
那年轻人会不会弃绝这些衣服呢？
我就上网查了这个品牌背后的属灵的一些特质，
我就上网查了这个品牌背后的属灵特质，
就给这个家长去看，
就给这个家长看。
这个家长就给那个年轻人看，
这个家长再发给年轻人看。
年轻人临睡之前，妈妈就讲多一次，
在睡觉之前妈妈再说一次。
年轻人说得啦，你不要再烦我啦。
那年轻人就说可以了，你不要再烦我了，
就是说不肯扔了，
就是不肯扔了。
妈妈就离开了，
妈妈就离开了。
神就讲嘢啦，
神就说话了。
这个年轻人就睡觉了，
那个年轻人就睡觉了。
睡觉的时候就发了个梦，
睡觉的时候就发了一个梦，
发现那个衣柜打开了，
发现那个衣柜打开了，
然后呢有一团黑色的烟由衣柜里面飘出来，
然后有一团黑色的烟从衣柜里飘出来，
就变成一个黑影，
就变成一个黑影，
站在床边，
站在床边
看着他睡觉，
看着他睡觉。
这个年轻人就扎醒了，
这个年轻人就惊醒了，
他就知道是那件衣服，
他就知道那件事，那件衣服。
第二天我们去家居洁净，
第二天我们去家居洁净，
他就拿件衣服出来，
他就把衣服拿出来，
就跟妈妈说，妈妈我不爱，
就和妈妈说，妈妈我不要这个衣服了。
狮子吼叫，
狮子吼叫，
将黑暗从我们家赶走，
将黑暗从我们家里赶走。
神的灵与你同在，
神的灵与你同在。
我们一起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